以赛亚书第四十一至四十二章。第四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一开头呢，神就谈及有关古列王的预言。那时候呢，古列还没有出生，他要再等150年才出生。但神在这里谈到将来要如何使他发达，并成为一国之君，使列国都臣服于他面前。当我们继续往下查考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神实际上是提到了古列的名字。我要向你指示，除我之外没有其他真神，因此我要提名呼召你，将你称为古列。而且神称呼古列为他的仆人，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尚未出生之前呢，150年，神就谈到了这个人的一生，谈到通过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海岛这个字呢，在这里面其实是海岸的意思。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神提起了古列，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问题是谁要来成就这些事呢？第四节的后半段提供了答案，就是我主耶和华，耶和华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或者说从起初就喊出他的名字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是谁兴起了这个人呢？谁引导他前来的呢？谁将万国赐给了他呢？就是我耶和华。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八节开始呢，神的注意力从古列身上转移到以色列民族的头上，转到雅各身上，说你是我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先知讲到以色列的时候，经常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当然他也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此外呢，又说到大卫是神的仆人。以后我们接下来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其中有相当长的篇幅谈到神将兴起他公义的仆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及的对象呢，是雅各和以色列民，我拣选了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拥有了美丽的一个头衔，神的朋友。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从一个很狭义的角度来看呢，这是神对他选民的特别应许。雅各以及以色列人的后裔 要散居到地上的各处。然而呢，神要将他们从各个角落召集回来。神说，我并不弃绝你。目前呢，有一种教导啊，说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民，现在要通过教会来达成他的目的了。以色列遭到了神的弃绝拒绝，而被弃置在神的计划之外了。那么这种说法呢，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旧约中何西阿书专门讲到神要找回他不忠的妻子，将他赎回来，再度做他的妻子。何西阿书呢，整个是一个比喻，如同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交代何西阿说，你去娶个女子为妻。何西阿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他说，这孩子不是从我而出，就叫他为罗阿米吧，意思是他非我子。后来呢，何西阿的妻子离他而去，在外头呢做了妓女。几年之后呢，神对何西阿说，出去找你的妻子，将她赎回来，因为她已经卖身成为妓女。神说，将她买回来，恢复她的身份，再度做你的妻子。之后呢，神提到他将要来恢复以色列国。保罗说，难道神弃绝了他所拣选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不断的教导说，神将要召回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然而等到他们被召之后，神就要再次在他的百姓身上做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等等。神要再度在他们当中做工，那时候呢，就要进入到最后的大灾难时期，撒旦的权势掌管全世界，而神的国度将要临到世界。我们即将要查考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里说，有跟以色列相关的七十个妻，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六十九个妻。过了六十九个妻，那受告者必被剪除。等那第七十个妻来临的时候，整个预言将全部得以实现。要封住异象和预言，高抹至圣者，引进永义，就是充满公义的永恒国度。现在呢，就剩下那第七十个妻，那要等到将来才出现的。当苏俄攻打以色列，遭到神亲手毁灭的时候，那就是第七十个妻的开始。完成对外邦人的救赎之后呢，神将以特定的方式直接的救赎以色列民。在这里呢，神宣称，我拣选了你，必不抛弃你。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个身份呢是无法改变的，神不会弃绝他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反而是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在接下来的几章里面，我们看到百姓不再向神献祭，把神呢摒弃在生活之外了。然而神并没有弃绝百姓，将以特殊的方式来救赎他们。这里呢，神谈到他要对付那些对百姓发怒的国家。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饱受迫害的民族，他们所受的迫害呢，大都都是来自教会，这是令人悲哀的事。我想呢，神大概是整个宇宙当中最受毁谤的人之一。撒旦总是毁谤神，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诋毁神的，而人们以世俗的眼光 来看事情的时候也说，哎呀，你瞧瞧啊，那些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正在爱尔兰打仗呢。那么事实上呢，那里的冲突和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扯不上关系，也根本不是基督徒对抗天主教徒，那纯粹是政治事件。人们就硬说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战争，那使其看起来像是神在让信徒互相攻击。历史上呢，有许多争执和冲突都怪罪到了基督徒的头上，或者说是基督徒做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许多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其实呢却不是。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因为有许多人借基督的名做了坏事，借耶稣基督的名迫害犹太人，使许多犹太人心生苦毒，因此呢，他们对教会对基督教充满着愤恨，因为他们常常将教会和基督教啊等同起来了。我们经常到以色列去，在那里的还交了不少的朋友，他们的谈话当中呢，时常就会出现啊那些个基督徒啊怎么样怎么样一类的字眼，我们就会说等等等等，我们也是基督徒啊。他们说那可不一样，你们是各个他教会的基督徒，你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你们真心爱我们犹太人，我们知道你们是真心的。他们看出基督徒之间的差异，他们呢判别能力要比我们要好得多。在美国呢，人们通常被误算为是基督徒啊，如果你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无神论者，那么就被算为基督徒了。但是基督徒的含义远不止这一点，基督徒应该是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时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活都是在主的管理之下。啊，你不能只是口头上说我爱主，而要行为和真理方面要表现出对主的爱。神说，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以色列人相争，那是很划不来的事。神说，我拣选了你们，我必不抛弃你们，那些和你们相争的必要灭亡。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耶稣再临地面的时候，要将万国聚集在一起，根据各国对待犹太人的情形来审判他们。耶稣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你们不来帮助我。他们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赤身露体或病了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耶稣依然称呼犹太人为他的兄弟，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并没有弃绝他们。我呢，经常会接到一些充满着仇恨的信件，有些呢甚至是来自于牧师，因为他们听到各个他教会经常会帮助犹太人，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我们对他们的爱，捐钱给他们的医院，支援以色列国内的许多的计划，光是在今年里面我们就捐了46万美金给以色列，帮助他们完成许多计划。因为这样呢，我们就接到各种充满着仇恨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出自于当牧师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神已经将以色列人排除在外了，已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我们呢，居然还伸出援手来帮助被神弃绝的以色列人。但是神说过，我必不弃绝他们，而且还答应祝福那些祝福他们的人。神呢，的确是祝福了我们，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圣经上说的，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他们要自寻混乱，成为虚无，那些与你相争的要遭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我老实告诉你，不要去和埃及联合，那样做是很划不来的，还是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妥。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神确实无数次的帮助过了以色列人，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说明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壁，你要把它薄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芭乐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现今你到以色列去呢，就可以亲自见证这些预言呢，都得到了应验。看到以赛亚所描述的事，活生生的就摆在你的眼前。那个地原本是贫瘠荒野的沙漠，现在一大片的地区都可以看见灌溉系统以及庞大的蓄水池。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大国，他们在那块荒野之地种上了成千上万的树木。有趣的是，他们还选择了不同种类的树，按其性能特长而种在了不同的地方。他们种了许多的松树和丛树，因为那些个树即使在石头上它们都能够生长。树根往下伸展的时候，这个树木也会逐渐的长大，树根呢就会将石头都崩裂。雨水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将石块上松弛的土壤冲走了，带到下游山谷地带堆积成过肥沃的泥土。他们就在那些个地带种植出了丰富的农产品，又在沼泽地区种上了尤加利树，因为这种树啊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他们在以色列进行了整体性的树木恢复计划，真是令人觉得非常的惊异，兴奋不已。在这一段以赛亚书中呢，神公开宣称，我必不离弃你们，并且描述了他将在那里做的事，目的呢是要让百姓看见、了解、思想并且明白，这一切都是神亲自成就的。我很喜欢接下来的这一段，耶和华对当时百姓拜的假神提出了挑战。他说，耶和华对假神说， 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在这个历史时期呢，以色列百姓转而敬拜了一些假神，耶和华在这里呢谴责他们，他们如果是真神，就叫他们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先告诉我们吧，将来事情如果真的照着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真的能够未卜先知了。耶和华向那些假神挑战，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讲预言。预言呢，可以说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圣经的确是神所启示的。神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说明他们将会发生，而且还说明了人名、地名等等详细的内容。而那些个预言果真是照着圣经说的应验了。这些个预言的实现，为圣经是神启示的，提供了最强而有力的论据。为了证明圣经真是圣灵启示而成的，有必要进一步的钻研圣经的预言，以肯定圣经预言100%的正确。如果神所说的话，其中有一句没有得着应验，就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神了。但是上千的预言照着圣经所讲的应验了，就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讲预言的的确就是神。罗马政府呢，把判处死刑的权利从犹太人当中夺走的时日，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悲哀的日子。罗马政府这样做呢，是让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自主管理权了。神在挪亚时代为人类设立的管理制度的时候，将判处死刑列为管理权之一。因此呢，以色列人一直都把判处死刑和管理权是连接在一起的。大家记得雅各临终前在病床上预言了每个儿子的将来。他谈到犹大的时候，他说，归必不离犹大，只等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归就代表了统治的权利。在主前12年左右，当罗马政府将判处死刑的权利从犹太人的手里夺走的时候，那些个拉比和祭司们就都披上了麻衣，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来回的哭嚎，哭嚎了整整一个星期之久。他们说，啊，神的话失效了，现在统治的归已离我们而去了，而弥赛亚却仍然还没出现呢。他们不知道在拿撒勒的小村庄里面，弥赛亚已经渐渐地长大成人了，反而以为神的话失效了。既然如此，那句话就不是神说的，因为神说的话绝对不会失效。所以他们把这件事呢，当成是国家的一个大灾难。但是神所说的预言没有一件不得到应验的。耶和华向其他假神提出了挑战，你们自称为神，好吧，你们如果真是神，就表现出一点特殊作为来吧，让我们惊奇一番呢，说明你们真是神呢，让我们讲一些预言吧，当事情应验的时候，我们好知道你们是真神呢。我很欣赏神对那些假神提出了这样的挑战。神继续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 好像淋到灰泥，仿佛匠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它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神呢，再一次提到了古列王，我要兴起一人，他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确实无误的了。然而你们这些假神，哪一个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说了预告啊，而且照你们所说的成就了呢？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原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就是百姓所敬拜的假神。耶和华说，他们当中没有谋士，他们做的都是虚空，一点也没有用。第四十二章，接下来神谈到他的另一个仆人，他公义的仆人耶稣基督。这里呢，以赛亚论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预言。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你们也许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心里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宣告，他是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你们一定也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的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并发出光来。天父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段圣经呢，正好预言耶稣受洗时所发生的情形。这是我的仆人，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呢，也预言了福音将通过耶稣基督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耶稣降生时以色列的情形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圣经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永恒的国度交到他的手中。希伯来书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在等候国权交到他手中，在等候预言的实现。神已经应许耶稣审判全地的权柄，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这里是神亲自在宣告。基督教思想家 Francis Schaeffer 曾经说过，在现今的时代呢，我们不能只说神这个字，因为现在人们在拜着各种各样的神， 提到神的时候呢，除非你详细的定义你所指的是什么样的神，否则呢，人们无法了解你说的是哪一个神。我们呢，必须清楚的定义这位神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的永远存在的真神。有趣的是，神为自己下定义的时候呢，特意做了进一步的描述。他是呢，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大家呢，也许记得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宫廷里面大摆宴席的时候，命令仆人将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抢来的酒杯啊什么的拿出来喝酒宴乐，而那些个金杯呢，原来是放在圣殿里面专门用来给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用的。他们用那些个杯子喝酒作乐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根指头出现了，在墙上写起字来。伯沙撒害怕到了极点了，他两个膝盖颤抖不已，无法克制。查考到以赛亚书第45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相关预言，谈到了王因为害怕，双膝颤抖不已。这时候呢，王赶紧召集所有的谋士，要他们解释指头在墙上所写的是什么，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讲出个所以然。伯沙撒王的母亲就告诉他说，在你先祖时代呀，有一位掳来的犹太人，神呢给了他智慧，他能够解释各种的梦和异象。这样呢，他们就把但以理召进了宫来。这样但以理就进入宫中，在向他们解释墙上所写的字前，他先将伯沙撒王好好的责备了一番。他说啊，你的先祖不成气候的时候，神让他兴旺，并将巴比伦帝国赐给了他，但是呢，他后来心高气傲，背逆了神，神就让他神志发狂，像野兽一般的在荒野当中长达了7年之久。后来呢，神又让他恢复了清醒，将帝国交回到他的手里。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你的生命旦夕都在他的手中，你却丝毫不晓得要荣耀他。这等于是当场宣判了伯沙撒王的死刑。他的生命来自于神，却用生命气息来亵渎神。你可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完全依赖于神。在这里呢，神宣布人的生命完全依赖在他的手中。我创造了地球和其中的万物，并且是我将气息赐给了人类。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地球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使徒行传第26章第17节的地方呢，记载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做的辩护。保罗呢，对王宣称主耶稣曾经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差遣他出去传福音。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呢，从主耶稣得到了指令， 到外邦人中传福音，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从黑暗转到神的光明之中来，从撒旦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归于神的国度，让他们的罪得着赦免。可以说呢，保罗有份于以赛亚的预言。神在这里宣称他的百姓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地球的坐在黑暗中的出牢狱。神要将我们从罪的牢囚中解救出来，从捆绑我们生命的罪的势力中释放出来。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是神啊，神的名字呢称为耶和华，这是我的名。主 Lord 这个字呢全部都以大写字母写成的，这不是指的头衔。新约里的 Lord 其英文的头一个字母大写是用来称呼主人，它的希腊文呢是 Kurios。 旧约里有一个希伯来字 Adonai 也是指的主人，它的英文字首 L 用大写，其他的字母呢是小写。但是耶和或者是 YHVH 呢就是神的名字，这个字呢全部都以子音拼出来的，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能够叫出神的名字。神在这里宣布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啊，这是责任重大的事。任何人做神的仆人来侍奉神，都要记得，神呢不喜欢将荣耀归给他人。许多侍奉过神的人，总是想要把荣耀呢揽到自己的身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里说，让你们的光照亮在人面前，当人们看到你们所行的好事，可以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需要十分的小心，不要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让自己得到了荣耀和尊贵，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危险。因为人的私欲呢，就是喜欢得着荣耀称赞啊，博得美名啊，和别人的尊敬啊。但是神明明地说，我不愿意将我的荣耀给别人。我们抢夺神的荣耀，将其归给自己的时候呢，就是遭惹麻烦上身的时候了。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百姓的雕刻偶像，当神敬拜的时候，神是大为不悦。他们制作偶像的方式和行为真是愚昧，而且呢，完全不合逻辑。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问题的。神接着又说，看呐、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耶和华在向假神挑战，他说呢，我已经成就了以前我说过的事，现在我又将新的尚未发生的事讲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旧约里呢，许多地方都谈到主耶稣再临的时候，要像吼叫的狮子，在荣耀当中降临。这里是相关的经节之一，他要大声喊叫，有如狮子为护卫他捕获的食物咆哮。启示录第十章呢，描写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要像狮子一般的吼叫。好，我真是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早日听到那个吼叫声。旧约耶利米书第25章30节呢，也有相类似的记载。当然，别的地方呢还有很多经节提到同样的事。我们继续往下查考呢，就会看到了。这里呢，只不过是比较早出现的经节之一。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神实在是充满了耐心。基督降生2000多年以来呢，他一直允许人类在地上伤风败俗。神说，我已经长久闭口静默不语了。我真是想不通啊，神怎么能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闭口不言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能够忍耐下来的。神说，我一直沉静不语，克制自己，不采取行动。然而现在时候已到，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大家要注意了，重建之前呢，荒凉会先出现。你们好话还记得，神吩咐耶利米对百姓说预言。神对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建立栽植。许多时候呢，当事情腐败到了极点，你呀必须要将原有的先清除掉，才能够再加以重建。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呢，也有同样的问题，整个国家已经腐败不堪了，神得先将它连根的拔除，全部拆毁之后呢，才能够开始新的重建计划。我们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啊，神的审判得先降临，让地球在大灾难期间呢倾覆毁灭，然后他才能够开始重建工作，让瞎眼的得看见，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的道路成为平直。这些事我都不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对神的事啊，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眼瞎到了极点。耶稣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所设立的国家，神自己的选民瞎了眼了，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却看不见，认不出来。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告诉犹太人啊，他们的眼睛瞎了，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谁将以色列完全交在他们的敌人手中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所以呢，百姓就遭到毁灭，被赶出那块应许之地。但是这些灾难临到头上，他们却不认为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